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系啦，呢个主日咧，我哋继续咧系以是讲智慧啊，系咪唱完头先嗰首歌咧？最深刻就系智慧啊。系啦，跟住咧继续咧，我哋咧都系嘅喺度讲紧智慧。今日咧就去到咧智慧人生第十三啊，系十三讲啦，就系咧关于言语嘅。咁咧我咧系曾经咧想谂过咧，今日嘅讲到嘅题目咧改个名咧叫做说话代表你的心。係啦，即係最近咧係咩節啊？中秋節啊，係咪啊？有冇出去賞月啊？個月亮好大個喎，係啦，即係都今年嘅月亮咧都好明亮照人啊！説話代表我哋嘅心，都係箴言咧佢嘅即係所表達嘅喎。因為咧，原來神嘅智慧咧係喺我哋嘅心嘅裏邊咧係發出嚟嘅。有冇智慧呢？就是呢看我們的言語，箴言呢這樣說，我們呢是來呢就是深究一下今天、就是、的內容先。因為呢是沒有一段是特別是講智慧的，在箴言裡面是呢抽出來的經文來的，所以你看到呢、那個的經文大綱就很多節的，是不是？但是都是關於言語的，都會在今天講到的內容出現的，但是不包括，未包括在箴言裡面所有關於智慧 的經節。好，那麼跟大家講一個的境況，有一個人去請客，看個表時間到了，不過還有一大半的客人未到，於是主人很心急，那麼就說了，怎麼搞的？應該來的客人呢還未來的。那呢有一些敏感的客人聽到呢，心裡面就想了，該來的未來，那我們這些就是不該來的咯。於是呢他們靜靜雞就走了。主人一看到呢又走了幾個客人呢，心裡面更加焦急，就這樣說了，為什麼那些不應該走的客人呢反而走了的呢？剩下的客人聽到就在想了，走了的是不應該走，那我們這些沒有走的是不是就是應該要走的呢？於是呢他們又走了，最後呢就剩下一個跟主人呢較熟的朋友，看到呢這個這麼尷尬的場面呢，就跟這個的即主人說，他說啊，其實呢你講說話之前呢要先想一下怎樣表達啊，如果不是呢聽的人呢就會誤會了你的意思，而咧造成反效果噶啦。弟兄姊妹，其实咧神咧都好重视我哋点样讲说话，因为咧喺圣经里边嘅十诫里边就有两条诫命系关于言语嘅，分别就系咧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同埋咧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喺箴言咧全卷书咧有九百几节经文。裏面有一百字以上是提到關於言語的，其中也包括了很多對不正當講說話的一個忠告，例如在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節是指出過神憎恨的七件事，裏面就有三件是跟口舌言語有關，就是撒謊的舌頭、講假見證同埋散播紛爭。咁樣就反映咗呢，其實不當嘅言語呢原來係惹起神憤怒嘅主要原因之一。喺受造物嘅裏面呢，言語係神特別為人而設嘅。因為其他動物呢係冇一樣動物佢哋呢會用人嘅呢個言語嚟溝通。喺創世記裏面我哋記得可神咧創造每一件事之後，佢都睇為咧係一個好嘅創作。但係我哋亦都知道言語咧有好壞之分啊。咁樣就係咧，我哋又明白啦，原來咧有呢個嘅壞嚇同好嘅分別咧，係在乎嗰個人嚇講説話嘅時候嘅動機同埋心思意圖。喺箴言所講嘅人咧，其实可以概括咁样分为有智慧嘅人，又称为义人，同埋愚妄人， 或者被形容为恶人这两个的类别。因为箴言描述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这两类人而做的忠告。箴言是怎样界定智慧或者是义人和愚妄人或者是恶人的呢？有释经学者认为义人和恶人的分别在于，义人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带给群体得益，恶人呢即是要牺牲群体的利益来使到自己获利。并且义人和智慧人差不多是同义名词，因为他们都是能够掌握神的教导和训诲的人，从而是善于处理神在创造界里面所设的复杂的秩序，尤其是人际关系。而愚妄人或者恶人亦都是对等的，因为他们都是着眼于谋求自己利益的人。箴言形容他们是那些自以为有智慧但又拒绝聆听教诲、责备或者是建议的人。箴言指出，从人的说话我们就能够分辨究竟他属于哪类人，因为人的说话反映了讲说话的人他的内心状况。在箴言十五章二节和28节，我们一起读。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义人的心思量应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这样的讲法原来跟耶稣所讲的不谋而合。当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曾经也这样讲过。在马太福音十二章34-35节，耶稣说，毒蛇的种业种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所传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所传的恶发出恶来。因此呢，好的生命就会讲出好的说话，坏的生命却会涌出坏话。不但如此，箴言更加指出怎样的人就会倾向喜欢听什么说话。在17章4节，那里说，行恶的留心听恶毒的嘴唇，说谎的侧耳听邪恶的舌头。我们又可以想想，我们其实喜欢听什么的呢？会不会是有时都挺喜欢听一些八卦新闻，可能又要这样是反映了自己一些东西。我们又要可以想想，究竟我们里面是什么状态。因为言语反映着人的内心，所以箴言也很着重指出愚妄人和智慧人的说话的特性，为的是让神的子民能够自我检视以作纠正，并且建立分辨善恶的能力，不要落入愚妄人说话的圈套里面。此外，箴言也教导应该怎样合宜地与愚昧人或者恶人去对答，以使到我们不至在言语上高会有闪失。我们会先来看看箴言是怎样去讲关于愚妄人的言语的特性。关于愚妄人言语的第一个特征，箴言指出他们是多言的人。第10章19节、13章3节，我们一起读。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节制嘴唇是有智慧，谨慎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唇的必致败坏。箴言也解释了愚妄人多言多语的原因，原来是因为他们必须要证明自己是那个正确的人，因此他们是不停地去争辩。第20章3节指出，只识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争闹不休。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去找苏格拉底，去想学这个辩论的技巧。当他被介绍到给这个哲学家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一直是这样说话不停嘴，以致苏格拉底要求他要给两倍的学费。年轻人呢就很大惑不解地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要我给两倍学费啊？于是呢苏格拉底就这样跟他说，因为我要教你两门学问咯。第一门就是怎样管理舌头，第二才是怎样去讲嘢，都未去到辩论术。苏格拉底说第一门的学问是最难学的。原来呢学者苏格拉底都觉得管理舌头是学怎样去讲说话的重要基础。我们回到去箴言，愚妄人的第二个言语的特性是对于忠告和教诲他们是不听的。在一章七节、十三章一节和十五章十二节，我们又来一起读。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智慧之子听父亲的训诲，傲慢人不听责备。傲慢人不爱受责备，也不去接近智慧人。原来呢愚妄人呢除了是不听教之外呢，而且他们呢都的说话里面呢是带着伤害人的恶意的。箴言呢用了很多很生动的隐喻呢来讲呢，是即是说明这个愚妄人的言语的破坏力。例如好像愚妄人的说话呢是具煽动的意图。廿九章八节嗰度话：傲慢人煽动全城，智慧人只识众怒。而且咧，佢哋嘅说话咧，甚至咧可以咧系倾覆城镇嘅。第十一章十一节：正因正直人的祝福，城必升高；因邪恶人的口，他必倾覆。愚妄人嘅说话，仲好似咧系烧着嘅火咁啊！是会令人觉得灼热难耐的。十六章二十七节：匪徒图谋奸恶，嘴唇上的言语仿佛烧焦的火。并且他们的言语是带着蓄意陷害邻舍的。廿五章十八节：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箭。愚昧人的说话就是伤人的利器，因此他们的言论是会使到人受伤流血的。十二章六节：恶人的言论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却拯救人。而且呢愚妄人的口呢全部呢都是奸恶和诡诈的，真面这样形容。十四章二十五节、二十四章二节，我们一起读。诚实作证救人性命，口吐谎言是诡诈。因为他们的心图谋暴行，他们的嘴唇谈论奸恶，并且呢他们的说话呢是意图残暴的。十三章二节，我们又来读。人因口所结的果实必享美福，奸诈人却意图残暴。并且最有杀伤力的就是他们呢是会造谣生事，在人与人之间呢造成破坏和仇恨。十六章廿八节、廿六章二十节，我哋又嚟一齐读啊！乖谬的人散播纷争，造谣的离间密友，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造谣纷争就止息。呢啲咧都系咧喺箴言里边咧描述呢个嘅愚妄人嘅嗰啲嘅说话嘅伤害，但系其实最大嘅伤害就系造谣啊！谣言是破坏并且是分化人际关系的源头。在这个世代，造谣的形式可能比以往更加复杂。因为好像要找出造谣者的真正身份都不是很容易。在电子网络发达的时代，信息传播的惊人速度变相是加增了错误信息或者谣言的杀伤力。早前呢在巴黎举行的奥运的项目里面的一项乒乓球女单决赛，大家有没有看？记不记得哪个对哪个里面呢？是啦， 就上演了一场中国内战。这个的内战不单止是中国选手互相争冠亚的奖牌，更加是两个运动员的粉丝团骂阵对垒。在这个比赛里面，是由挑战卫冕的陈梦对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结果呢，陈梦是以4-2夺得金牌，不过却掀起了两个球员的粉丝的团，即是在这个社交平台针锋相对。社交平台微博在这个事件之后已经删除了12000多条的贴文，并且封锁了300多个的账户。后来据报道，在北京有一名29岁姓何的女子，因为在网上发布了诽谤运动员和教练的言论而被捕，并且依刑事案例来处理。但其实这么多贴文，为什么只是一个人被捕的呢？这个可能是杀一儆百的做法。但是现代人喜欢在网上发言，是因为可以用虚假的身份去发表意见，将自己埋藏在网民这个群众的面具底下，于是说什么都可以，不用理后果。著名的学者奇克果在他的那本是《那单独的个人书》的里面，就对没有面具的群众有这样的形容。没有面具的群众快点出来吧。是的，奇克果这样说过，一个群众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群众，不是指现存或已消逝的一个群众，却是指群众的概念就是非真理。因为群众既将个人变为一个组织中的分子，就使个人变得不负责任，忘却自悔，或至少是削弱了他的责任感。其他人认为群众不单止不会实现个人，还会将个人的身份抹杀，将个人的责任是毁灭，而使到那个作出言论或者行动的个人不需要为所作的事情负责。所以作为这个时代的信徒，我们实在要省察，不单止不要做一个造谣的人，亦都要醒悟，就是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做一个有面相的人，而不是埋藏在群众底下而不负责任这样去讲说话。除了做言身事之外，箴言亦都警告听众，原来在神的选民里面亦都有将自己装扮成为完全属灵和有爱心的人，但他们的言语却是容易破坏其他人的信仰。在11:9那里，他指出不虔敬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不虔敬的人不是指那些不信神的人，因为既然是不信，就不会用虔敬来形容。所以不虔敬是指那些信主的人，但是并不全心爱主。这样的信徒，耶稣形容他们为是假冒为善的人。在马太福音15:7-8，耶稣曾经这样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预言的说得好，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所以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指自称是信徒，但内心却未完全信服于主的教导，仍然以自我的欲念取向作为生活言行和行事为人的准则。他们想周围的人和他们一样，从而对神的信实产生怀疑，而不再完全信靠和敬畏神，放弃紧贴主的吩咐和教导来活出信仰。 啊，弟兄姊妹，这个的提醒呢并不是呢叫信仰的群体呢去彼此猜疑究竟哪个是假冒为善的人，而是呢真言想教导呢属神的人要有分辨善与恶、对与错，同埋呢应该讲同不应该讲的说话的能力。因为信主的我们呢都是罪人，因此呢我们先要救恩嘛。在我们呢未完全去到神的国度的时间，我们的眼目呢更加要专注在神的说话里面，而不是呢看着身边的信徒来定位我们的信心。亦都呢不应该因为一些的信徒出于自我的言行或者行为来决定我们是不是继续信神或者是回教会。如果因为人的言语或者行为使到我们的信心动摇，这样就反映我们的信心呢并不是建基于对神的信靠，却是呢将信主的焦距转移到身边的人或者是环境里面去。换句话说，即是其实我们变相呢是信了人和环境而不是信神。因此呢箴言很清晰地提醒我们小心不虔敬的人的言语，亦都呢不要呢被他们的说话呢动摇了我们呢对神的信心而离开神。关于愚妄人的说话的特性呢，我们可以归纳他们呢是呢多言的人，忠言呢对他们来讲呢是逆耳的，他们的言语呢带有破坏力，是散播谣言的人，并且呢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有让人呢偏离神的信靠的企图。跟着呢我们呢就来看看箴言里面指出关于智慧人的言语特性。首先呢有智慧人的言语习惯呢跟愚妄人的是相反的，他们呢是懂得节制言语的人，他们呢讲说话很谨慎的，甚至很多时呢是静默不讲嘢。第十章十九节、十七章二十七节、十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啊。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节制嘴唇是有智慧。节制言语的有见识，性情温良的人有聪明，藐视邻舍的便是无知，聪明人却静默不言。啊，即使咧系受到侮辱的时候，智慧人亦都咧系选择以忍耐沉默嚟应付。十二章十六节、十九章十一节，我哋又嚟读啊。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却能忍辱。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智慧人的沉默，有时咧原来是出于爱啊。选择咧将人的过错忘记，而不去咧再咧去讲咧人的不好的事情。十七章九节，包容过错的，寻求友爱，喋喋不休的，离间密友。另外咧，智慧人的言语咧，佢哋咧系原来是柔和的，即使是面对冲动的人咧，佢哋都是咁样。十五章一节四节，我哋嚟一起读啊。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粗暴，触动怒气。温良的舌是生命树，邪恶的舌使人心碎。而且咧，智慧人的言语咧系经过深思熟虑嘅，佢哋咧唔会咧讲说话唔经大脑嘅。十五章廿八至十六章廿三节，听我读啊。义人的心思量应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智慧人的心使他的口谨慎，又使他的嘴唇增长学问。啊，虽然咧智慧人咧讲说话温柔，但系咧唔代表咧佢哋嘅说话咧系软弱无力嘅，而且咧系佢哋嘅说话既咧令人咧觉得舒服，亦都咧具有说服力同埋建立生命嘅能力啊。十六章廿四节、廿五章十五节，良言如同蜂巢，使心甘甜，使骨得医治。恒常的忍耐可以劝服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截断骨头。有一日咧，喺希来王养嘅呢一个纽约 的街的上高，有一个呢盲人正在呢在这个街边是乞讨，他身边摆了一个烂的碗，然后呢就动了一块的硬纸皮，上高写了一句的说话，他这样写，他说 I'm blind, please help me， 我是个盲人，请帮下我吧。他身边很多人经过，但没有人施舍给他。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年轻的女仔走过，她站在盲人的旁边想了一会，然后她就从她的袋里面拿了一支笔出来，将盲人读在街边那块硬纸皮反转写了另一句说话， It's a beautiful day, but I can't see it。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日子，不过我看，可惜我看不到它。然后神奇的事就发生了，陆陆续续很多人停下，个个都拿出他们的银包，拿了钱出来给这个盲人。前后两句不同的说话，有着完全不同的效果，可见原来语言有神奇的魔力。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情商专家丹尼尔·戈尔曼这样说过，他说你的说话能够让人舒服的程度呢，就决定了你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所以箴言所指的柔和的舌头所拥有的力量呢，实在呢不容忽视。我们回到箴言，虽然智慧人不多说话，但是面对愚昧人的说话的时候，并不等于他们是无动于衷的沉默。26章4节到5节那里就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是不是看了这两节经文很久很多次，不过都不明白他说什么呢？这两节经文呢，为什么又是 不要回答、愚昧人，但是呢又要回答愚昧人的呢？答案就是在于呢重复的短句，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虽然呢两节的字眼呢是完全相同，不过呢是有着不同的含义。据释经学者华尔基的解释呢，第四节的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们，意思是指不要用愚昧人的方法来表达，例如好像讽刺、挖苦、粗暴、嘲笑或者是似是而非这些的方式来答愚昧人，用这样的方法来伤害和羞辱他们。因为这样做无疑是令我们变得和愚昧人呢是没有分别了。另外第五节的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意思就是可以对愚昧人的愚昧做出回应。智慧人可以指出愚昧人的言语所带来的伤害，即使和愚昧人讲说话要冒一定程度的危险，但是愚昧人为了自利而牺牲群体的利益，这个动机呢，智慧人呢是必须要将他们的错误呢是显露出来，不要呢沉默这样去接受，因为呢对于错误的沉默可能就会变成默认，成为了呢对愚昧人颠倒世界敌对神的帮凶。虽然呢我们要显露呢愚昧人的不实的言论，但是呢我们亦都要知道呢记得有节制，因为呢我们记得下愚昧人的言语的特性之一，就是呢不能够接受训诲和教导。所以如果呢再进一步呢指出愚昧人的行为或者他们的手段的错误呢，可能就会引起呢第二轮的冲突。所以呢释经学者华尔基呢认为，只要指出他们什么的言论是假的或者是有伤害的，就可以停下了，不要再跟他们有任何的争执。 另外咧，箴言咧指出智慧人嘅言语嘅另一个特性，就系咧原来佢哋咧会带俾人咧珍贵嘅得益，并且咧系坚固人嘅生命嘅。十章十一节、二十节、十五章四节、廿五章十一节，我哋一起读啊！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恶人的口藏匿残暴。义人的舌如上选的银子，恶人的心所值无几。温良的舌是生命树，邪恶的舌使人心碎。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不过智慧人的言语是怎样给人得益，是怎样呢令到人呢又得到金又得到银，又怎样呢是坚固人的生命的呢？部分的答案呢是因为呢他们的言语呢能够呢使人呢遵从耶和华的道路，令到人呢能够避开灵命的死亡。十三章十四节、十章廿一节，智慧人的教诲是生命的泉源，使人避开死亡的圈套。义人的嘴唇牧养多人，愚妄人因无知而死亡。我们总结智慧人的言语特征就是有节制，讲说话是温柔但是大有能力的，给人珍贵的得益，并且坚固人的生命。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可以掌握到这些智慧言语的能力呢？因为这个才最重要嘛，怎样可以放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呢？其实想得到智慧言语的要诀，就是要回去箴言的主题，怎样去得到智慧去理解。据刘恨之博士在他的《箴言中的三 Q 智慧》一文里面指出，如果用现代人的量度智力的方法来理解箴言里面的智慧，即是我们所指的智力双数 IQ， 其实是建立在另外的三 Q 之上。即是第一个 Q 就是灵性双数 SQ，第二个情绪双数 EQ， 同埋第三个学习双数 LQ 里边，箴言一开始咧就已经指出，智慧同属灵层面咧系紧密联系住嘅。我哋记得咧二章六节曾经咁样话，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神咧既系智慧嘅源头。所以我们呢想得智慧的方法，就一定要回到去智慧的出口，到神那里去支取。所以箴言里面的智慧是以灵性双数 SQ 为基础。属灵生命我们有几深厚，跟我们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是有住密切的关系的。以灵性双数 SQ 为基础，情绪双数 EQ 同埋学习双数 LQ， 就会咧喺信靠主嘅人嘅生命里边咧发展起嚟。所以咧，头先我哋睇过嘅箴言十五章一节，佢话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其实咧，回答柔和就系呈现紧情绪双数 EQ 嘅能力。呢节经文咧提醒我哋，控制情绪，让我们在冲突的时候不会口出恶言，还会因为情绪能够控制而不会被处境所触动，而可以讲出温柔的说话，使到原来是激动的、火爆的对方，他的怒气消退，使到人际关系变得和谐。可能我们又会想，我都知道在火爆的时候要冷静，在冲动的时候不要出口伤人，但是就是控制不到嘛，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我们就要去回个基础问题，我们的属灵深度是不是足够让我们建立在这个情绪双数？甚至我们就要问， 我哋系咪咧已经完全交出咗咧自己嘅生命嘅主权俾神掌管？我哋系咪咧愿意完全放弃以前嘅我，以神嘅教导为准则嚟重过因为信主而得嘅呢个生命嘅新嘅生命？记得咧，当我咧约见水礼同埋转会礼嘅弟兄姊妹嘅时候，我会问佢哋咧一个问题，就系咧喺信主前同埋信主后咧最大嘅改变系乜嘢？我相信大家都俾人问过呢个问题噶，系嘛？有冇边个冇被即系牧者问过噶？冇人答我，冇反应，冇嘅咧可以嚟揾我吓，我同你倾下偈啊！我等我问下你吓。啊！我即系问咧呢个嘅想系申请水礼嘅，同埋即系转会礼嘅弟兄姊妹咧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发现好多嘅弟兄姊妹啊，大多数咧佢嘅答案就系咧，佢个脾气变得好咗，个人咧系平安咗好多，同唔同意噶？同意，见到啦，证实你哋都有俾人问过。我为呢啲弟兄姊妹咧感恩。因为看到他们的灵性相数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生长着，因此在生活言语上高展现出他们的情绪相数这个能力来的。而情绪智商其实也要学习相数来维持才会继续成长。箴言九章九节那里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学习双数 LQ 所指的是个人在面对新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时候的反应和适应能力。我对信了主之后，因为主的说话和圣灵的内住，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生长住这个的灵性双数，成为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基础。就在这个基础的上高，我们亦都会发展出情绪相数 EQ 的能力。我们的性情改变了，变得柔和，还有没有主的平安。因此我们的心灵就有足够空间让我们的学习相数 LQ 发展。因住认识主的教导，学习相数就会帮助我们将神的教导活现在我们的生活言行上高。所以学习双数 LQ 的能力可以说就是属灵操练的能力。一个具有较高学习双数的人，他亦都能够更加快去适应新环境，并且具备在不断幻变和具挑战的遭遇里面能够镇定地去依靠主去度过，属灵生命会不断成长。在圣经里面，但以理是一个是很好的例子。刚才我们是听这个家庭讯息的时候听过但以理的无独有偶，我没有跟这个少栋传道夹过，好像他没有讲到我的内容。但以理被掳巴比伦之后，他仍然持守住和主的关系，他没有受到这个世俗的影响。在他被选为巴比伦这个宫廷里面的士纳的这个朝臣之先，刚才说他要养好他的体魄才可以入宫，但是为了不被外邦人的这个饮食去沾污自己而令到神不喜悦，但以你坚持圣洁的饮食以保持敬畏神和同神相交的生命。这一种灵性向导在他的情绪管理里面得以展现。就是一次巴比伦王因为发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记得了的梦，就要所有巴比伦的智者帮他解梦。因为没有梦的内容，巴比伦没有人能够为王解梦，因此就激怒了巴比伦王。于是他就下令杀了所有巴比伦的智者。当这个杀手找到这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的时候，面对着无理的生命威胁，但以理不单止没有恶言相向， 在但以理书二章十四节更加形容但以理他以婉言和智慧回应，然后他跟朋友求问神，结果就是他能够讲给巴比伦王听他究竟发了个什么梦，同埋为他解梦。但以理在面对巴比伦王的挑战的时候，展现了他的情绪稳定和信仰的力量，而这种的冷静沉着和他的灵性深度其实是有着密切的相关。但以你的信仰使到他能够在困境的时候透过敬畏上帝而得的智慧和松容，克服了环境的压力和焦虑，不单止不会在危急的情况底下口出狂言，反而能够讲出改变危机的说话，解除了生命的威胁。弟兄姊妹，箴言提醒我们，要成为 IQ 高的人，就要先建立灵性双数 SQ， 一个灵性双数高的信徒，情绪双数 EQ 和学习双数 LQ 也都会得以能够发展，而使到信靠神的人越来越有智慧。这种多元的智慧观就是箴言所指的有智慧言语的根基。箴言鼓励信仰群体要以这样的基础共存，用这个的智慧来大家一起彼此相待，因为个人的智慧修养是整个群体的维系力，而属灵根基稳固的人原来我们的应对其实是出自神的。在十六章第一节那里是这样说，心中的筹谋在乎人，舌头的应对出于耶和华。所以一个拥有智慧言语的群体，其实就是彰显着神同在的群体。让我们同心祷告。真是多谢你，因为你是智慧的源头，求主你祝福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今天作为主你的信徒，让我们坚稳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的眼目专注在你的教导里面，我们不会望错第二道，我们信靠是主你。求你让我们去有这个的智慧，以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越行越得力，越行越见到主你的亮光，亦都可以吸引人来跟我们同行，走向主你的国度。主，我们多谢你这样听我们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